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是回到了 YouLive Show 与您有约，欣苏贝亚来开杠。好的，当然呢，今天的开杠内容呢，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不大了解哦，而且对有一些新的专有名词，当然对于仪表板每一次的这个数字，还有人每天问我说，哎，每天啊都是几个亿耶？你知道那个几个亿哦？每天我都可以看到中山北路那栋房子，我可以买下来。哎呀，在我的新义区也可以买下来。台湾人真的那么有钱吗？哦，这个待会来好好问问主任了。好的，当然呢，再次的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的这个中间呢，相信大家对他非常熟悉，也是我们刑事警察局我们的预防科哦，蔡颖琪，我们的侦查员，跟大家问好一下，也是我们的网红哦。
大家好，我是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蔡颖琪。
是，当然呢，在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主持人，也是我们的台湾高等检察署侦常会我们的主任，也是我们的检察官。
大家好，我是詹常辉检察官。
是，担任我们主任的这个刑男呢，每次呢都很稳重的跟大家讲，我抬高检，好，好。当然，今天我们这个比较话题哦，还没开之余，先让大家轻松一下啦。而且这一次我们准备的又是我们的这个新品哦，而且呢，我们发现哦，因为暑假又要到了。那因为我们要针对一些年轻人的喜好，包含了你看我们的颜色又要很鲜艳，以前是粉蓝粉红，现在是粉黄，然后呢，另外呢，现在年轻人又很喜欢这什么手铐，这是手铐的这个呢，它是真的手铐哦，
对，
然后呢是可以就是当做钥匙圈，所以小心哦，就自己不要做坏事，就真的被自己铐住了。那这个我觉得我刚才还跟已经讲说哦，这个好。为什么呢？因为主任你自己讲一下，因为呢他们很忙，他们喜欢去，他们在查案呢或办案或讨论案子，好喜欢拿一个杯子，
对，
然后就到处去，人家是打饭，他们是
打咖啡，
打咖啡，就看到谁叫咖啡，
对，
我说这么小杯耶，真的，
这个喝浓缩咖啡刚刚好，
espresso 的，而且你知道它中间是一颗，这是我们的欧熊贝尔，你看我们的熊贝尔多可爱。所以我们在说引擎，这个可能这马上大朋友小朋友都爱了哈，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了。好，当然呢今天的主题也比较特别哦，因为我相信大家看 YouLive Show， 而且呢我发现大家都很锁定，然后呢大家都有很多的问题呢，所以呢我现在变成我都要提前先把事情先准备好，因为我发现我们的民众比我们更敏感，而且呢还会帮我们挖答案，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诈骗。虽然跟诈骗有相关，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诈骗新手法，尤其是可能是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朋友可能遇过之外呢，还有就是假买家或者是假卖家或者是假骗家，反正都跟家有关，尤其是有一个叫做假冒的绿界金流网站哦。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称为绿界金流网站啊，这个我们先请主任来介绍一下，这个有一点深奥，可是呢如果你听他讲完就不深奥，然后再带听颖琪讲，你就会说啊，原来只是换个名词诶。
对，那现在实务上有很多诈骗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会利用第三方支付的一个平台，这一个假冒这一个平台的一个网站，然后让被害人误以为这一个网站是真的，然后就点进去。虽然现在的确我们在网络上交易齁，常常用所谓的第三方支付公司来作为一个，
对啊，都会有一个什么密码，
对，但是其实要小心的一点就是说，他们就是用这种假冒真正的支付网站的平台， 然后让你去点选，然后让你的钱就从这个平台转出去了。
哦，那为什么要称为绿色啊？
绿界只是这个平台的名称。哦，其实这个
真的有这个平台的名
称，真的有这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合法的，
但是合法，
对，但是他们假合法平台去，
天哪，
去仿一个假的平台出来。
所以一般来讲，大家都以为它是真的。
对，
如果藉由刚刚主任讲的，就不是哎。
对，它是，哦，
它
是整个
是
假
借的，就等于是它的手法更厉害一点，等于是道高一尺。
对，
哇，那真的今天你就要好好跟大家讲一下了。而且今天以晴真的就是把我们实际上碰到的哦，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尤其以刚刚我们刚才主任所介绍的，你可能会先想说，那天哪，到底什么可以相信啊？好恐怖哦。嗯，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是一个假买家，他骗卖家，那透过假绿界科技来进行交易。
嗯，
那这个被害人他是要透过翠上面去贩卖演唱会的门票，那有一位假买家他就联系上这个卖家了，表示说我要使用绿界配来跟你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而且还谎称说我已经付款了。
嗯，
然后传送订单连结给被害人来进行确认。
嗯，
那这个连结内容它是显示说买家已经汇款了，那线上订单也已经生效。嗯，可是啊，因为就是卖家你这边还没有完成绑定收款的账户。
嗯，
所以啊，暂时这边就没办法给你正常列印单据还有寄送。嗯，那这边被害人他就不疑有他，他就去点进去这个假买家传送的一个就是绿界配客服对话框的假连结。
嗯，
那要求被害人跟假客服来联络。
嗯，
假客服就告知被害人说，因为你没有完成账户认证，需要配合进行验证的作业。
嗯，
又再给这个被害人假银行客服专员的 QR code。
嗯，
那接着啊，这个被害人他就接到银行专员假的银行专员的那个 LINE 的来电，那电话中他就表示说一定要先进行账户的认证，那开通之后你的服务也才可以跟着开通。
嗯，
被害人这时候就依照指示去开通，然后还有去进行转账。
嗯，
那他这边就是高达十几万元的那个钱就这样转出去了。那他是事后觉得，哎，怎么事情怪怪的，那
后面才发现，
对，他觉得很奇怪，然后他才发现说，哎，自己应该是遇到诈骗了，然后打给165来报案。
嗯，可是问题是那已经时间来不及了吧，主任？
如果时间上在发觉的当下马上报案的话，或许警方在24小时之内还有可能把这一个尚未支付出去的金钱拦阻下来。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汇款的过程。
嗯，
哦，例如像说我们要把钱汇到另外一个账户，
嗯，
它也是需要时间的，它也是需要一个转账的时间。
对，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报案，
哦，
可能在转汇的过程当中是可以被拦下来的。但是时间如果
超过
的话，超过一天以上，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
可是我觉得那个假冒平台这个东西，就像刚刚主任讲，然后刚刚以晴也讲，对不对？
对。
但而且变成说，他会锁定在中，就等于是一般的中阶，应该是说蓝，应该算蓝领阶级，在上面一点点，
嗯，
就变有至少有一点存款，但是他又不是太多，嗯，但他这些资料怎么来的，这才是个重点欸。
这个哦，有时候诈骗集团哦乱枪打鸟。
所以还是一样是用乱枪，
对，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在其他非法的管道上面去取得了，哎，当事人可能有一些进出，或者是说在其他地方所留存的一些个人资料。
嗯，
那像以刚刚尹琦所说的这个案例，他一定是去搜寻，你在网络上有要卖东西，对，这些人就成为他们锁定的对象。
那如果说我是专门买东西的呢？
专门买东西哦，我觉得现在假卖家跟假买家都是存在的，
而且很厉害耶。有些那个假卖家，应该是说他应该是说他是卖家，
对，
但他从来都没卖东西，
对，
他就是一直框在那边，就是整天看到底谁在买东西，
对，
因为我发现最近我们在研究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些犯罪他们的想法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真的是哦，而且他们不会只有一个账号，哎，
是，当然他那个不管是假卖家或假买家，
嗯，
他在诈骗被害人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层层设下日后让检警追查或者是让被害人求偿的这些管道，
而且他们好像你说求偿到最后也是无疾而终，哎，
哎，这个是在司法实务上面哈，
我们
常面临到的挑战，
嗯，
因为至于现在例如像说虚拟货币，
嗯，
或者是海外跨国的这个账户，
嗯，
或者是说他们在网络上所行使诈骗的这个平台，
嗯，
他们所使用的这些网站，
对，
有时候利用跳台，
嗯，
其实都成为境外的 IP，
嗯，
所以这个在追查上面的确都有它的难度。
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假连结哦，就像之前我碰到了肝胆肠胃科魔主任，呵呵，他还打给我，他还问我说：“哎，瑶，那个我有看你的直播，跟那在刑事博前面，然后我们不是上个月请国税局吗？还在那边教大家。”他说：“那个很奇怪耶，他现在哦很厉害耶，他就是 email 给你，他也不会跟你打电话，然后就告诉你说你还欠多少税，而且呢，他的网址呢只差一个小写。”
没错，没错。
然后我就说你白居啊，然后他就骂我说学妹，我只是告诉你，你不要被骗。我说我不会，因为那个东西哦，基本上国税局他不会 email 给你，他也不会告诉你说你还欠多少税，一定是什么他给你单子。大家要记得，当你欠税或者是说你今天漏缴税，他不会直接打给你，他会给你一个挂号信，然后呢就告诉你你欠了多少税，巴拉巴拉巴拉，你有问题请你打巴拉巴拉电话某个专员，
嗯，
正确，
嗯，
我讲完了，
对，所以我们要那个
真的真的真的要小心，不要回，不用回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大小，也不用去研究，因为我发现有人会一直钻牛角尖，哎，你怎么会，怎么可能呢？你这个是不是国税局的？这是自己
大家都很害怕，
对啊，是不是你们自己的错误啊？
嗯，
他怎么会错误呢？那么多年的国税局的网站，像我们也是啊，GOV 有可能是 GO 大小写 V 吗？
对，
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哦，这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过问题上面就是可以来请这个主任跟以琦解释一下，像刚以琦刚刚讲的是第一个案例嘛，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类似，因为刚才这都是跟我们最近有相关的哦。
嗯，还有像说也是会有人就是假冒网络品。假冒网络的交易平台，
嗯，
会就是假买家他会请被害人到虾皮旋转拍卖或者是交货变等等这些网络的交易平台来上架商品，
嗯，
那买假买家他就会说我这边无法下单，那提供给那个卖家假的线上客服连结账号给被害人，要求被害人可以先联系客服处理，
嗯。
那假客服就会说被害人因为没有完成实名制的认证，没有签署交易保障协议，或者是账户有异常等等的一些理由来配就是要请他来配合验证，
嗯，
要求被害人可以操作网银来进行转账，
没错，
嗯
嗯。不过以这样子来讲，这个案例最近发生很多，对不对？
对，
嗯，而且我想请教一下主任，其实我觉得聪明人都很多啦，然后呢假聪明的人也很多啦，然后真的聪明的被骗的人呢，假装自己没有被骗的也更多啦。
是，
好，因为呢就拉不下那张老脸嘛，所以为什么一直请主任说不要害怕，这个真的要拿出来讲。不过倒是可以请主任讲一下，就是说以这个诈骗者哦，很多人都会说诈骗怎么那么好骗呢？难道他们的刑责都很好罚吗？然后一下子就可以知道他被判多久了吗？那些钱未来就是他的吗？你看，我们就一直导是被人家这样子询问，哎。
对， 其实在诈骗犯罪的规定里面，嗯，如果是类似像尹琦刚刚所提到的，他是利用网络，
对，
或者是利用通讯，嗯，来让被害人受骗，那我们政府在刑法诈欺罪里面是有加重刑责的，
对，
哦，这个叫做加重诈欺罪，这个最重是可以判到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很多人不知道哎，
对，所以是可以加重的。
但是问题，他们认为说，你凭什么加重我们？现在不是大家一起平均分担这个刑责吗？哎，真的哦，在法庭上面就有人这样问哦。
是，
他说我只是个车手，然后我们就这样看他，他就大眼瞪小眼。他说我只是个车手，我也是来打工的，为什么我要去跟他平均？
对，所以有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样子问题的严重性。嗯，然后千万不要骗自己说。哦，把头埋起来，其实到最后如果被抓到，当你面对刑责的时候，是你自己要去独自承受的，
面对的。
对，
如果是未成年的话，父母会不会被罚？
哎，未成年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没错，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基本上像地检署或检察官这边针对起诉的加重诈欺犯，我们绝对会严厉的去执行他，希望法院能够求法院来判到这样子的刑度。
不过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钱出去了就没得救了。那有些人呢，真的没有得救的同时，有些人都是去借高利贷，甚至是借亲朋好友钱。然后呢，我一直跟大家讲说，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不行的状况之下，真的不要去求助于什么一胎啊二胎啊这些。因为呢，我们发现最近有很多人很喜欢在特定的大楼就牺牲自己，好，但是他没有想到说你牺牲了你自己，你这些欠下来的债务，你的这些债务权呢，你有家人的话，你有爸爸妈妈，你有小孩，很抱歉，如果他们没有脱产，没有跟你切割，好像钱都还是一样移转哦。
这个是属于如果债务人了哈，债务人他往生之后，他身上所有的不管是财产或者是债务，他会有所谓的被继承的，会继承下去。
而且如果你不知道，然后又搞不清楚，
对，那除非就是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做一个类似像说抛弃继承或限定继承的动作，否则的话，这个财务或者是这个债务就会继承下去。
而且我们发现最近有很多的会有类似这个情形的哈，都是跟家人已经超过10年没联络
啊，但可能会有时候讯息会有落差，
对，就是有落差，所以我们还是在节目里面，既然叫亲属贝亚来开杠，就是要把你当作家人告诉你，好，这个有时候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而是真的，我们实际上真的发生了。当我们想要帮忙的时候，很抱歉，我们的那个时间性就已经流失了。
对，
因为我们这个好像有时效性的嘛。
对，有时效性。
抛弃权是有时效性的哦。那真的是有时候要救都救不回来，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真的特别注意。接下来尹琦还有一个，对不对？
还有是假冒货运公司的案例，
这个也很厉害，而且呢，听说这个一定要有货车吗？我真的很想问哎、欸，
他这个案例
是买个货车来一下，真的。
他这个案例就是说，假买家他要透过物流公司到府收件的方式来购买商品。那提供假的黑猫宅急便啊，或者是台湾宅配通等等的这些物流网站网址。那被害人就会在这些假的物流网站去注册，还有输入寄件资讯之后，网站就会显示说没有签署托运条款，或者是初次，所以需要验证等等的一些理由。那会要求被害人要联系假的线上客服办理。那假客服啊，这时候就会要求被害人要配合网银来进行转账。就最后都一定会导向就是要请被害人要做转账的动作。
那如果真的民众真的收到了这个东西，而且我们现在都很习惯了，不要说什么，连我也是啊。因为你看，像我买我妹妹的尿布，没办法，你大家的。我全部都是
网络上购买，
因为便宜啊，就是大家一起采购啊。哎，这个我们的主任真的防不胜防哎。我告诉你，连创世都被骗，我不骗你。那一天那个理事长还跟我讲说，瑶瑶，我跟他也不是他叫我本名，然后我说， 我怎么会被骗呢？他说就是一个签收单，然后呢就是说哎，好像我们没有付款，我们要先代付，这怎么解决啊？
其实这的确在实务上吼很常遇到，因为大家已经太习惯在网络上做交易，然后对于网络上这种所谓的买卖的讯息，基本上都会比较相信，好，然后而且都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拖欠款项，或者是说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讯息不够充分，然后导致这样子的一个对方造成困扰，但是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的是，其实刚刚尹琦一直有提到很多关键字，其中第一个关键字叫做认证，第二个关键字叫做转账。
哦，所以这些这个假物流网站要可以先认证的，先可以了解的。
对。
可是你黑猫这么大，
所以其实大家接到那一个网络上或者是 mail 或者是语音的那种讯息的时候，我倒是觉得可以提醒观众朋友，对，提醒观众朋友就是我们不要顺着他给我们的讯息操作
啊，
你跳出来。你跳出来
先不要看，
对，你跳出来，你真用正式的管道
去查，
例如像说黑猫他们一定有他们自己的客服中心，
而且什么名字啊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
对，一定会有这些正式或者是合法的这些公司，他们一定有自己的客服或者是自己的网站，我觉得跳出来不要真依照他们的讯息去做认证，跳出来去查证。
还有一个上一次来到电台里面也是来跟我去收那个尿布款，然后呢他就说他是从那个因为东西已经到那边了，到窗口，然后他就说客服要他来电台收钱，对，你怎么知道？然后呢好在我在，然后呢好在我们少林姐也很聪明，少林姐就我们的规矩上说怎么可能，我不会那个现金买卖的，就直接转，就说不可能，就说我不在，
那也是骗人的，
就是骗人的，他就是要你签那一张
单子，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哦，就是你不管买多少或是买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固定买，因为我发现他们很厉害，他们好像已经知道你固定要买什么，奶粉啦、啊尿布啦，或者是一般生活用品啦，他就会好像就是固定。我发现他们好像，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资料，有一些会有一些流出，我们也不能去怪人家。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发现有人拿一张纸，你不在了，也请公司的人不要帮你签，因为那个签下去就变成好像你要付钱了。没关系，我只有你请不起，
就是只要查证了、啊、就是真的是要查证再查证、
真的、不过可以请教一下主任跟尹琦哦，像你现在看到这三个案件啊、你自己而且每天都在一直在处理，你看看哦，你连国会那边都要一直去跟他们去解释说你看为什么有这么多，那我们他们一定要问你说那我们该怎么解决嘛，对，
那我们这边就是会宣导大家说提醒民众啊，就是在网络在购物的时候，如果买家有要求你要另外转移到特定的网络平台进行交易，那一定要去查证对方给你的这个平台网址是不是正确的，以及线上客服连结还有提供的 LINE ID 这些是不是都是正确的，那还有客服人员要求你进行操作网络银行或者是 ATM 来进行身份验证或者是开通服务的时候，都一定要提高警觉，这很有可能是遇上诈骗。那这边还想要跟大家就是提醒一些关键的部分，像说就是收款行为啊，就是有伪称收款前要验证卡片 OTP 或者是登录网银，这些全部也都是就是可能是遇到诈骗的前兆。
您的意思是说他如果来现场要跟你要验证这个部分的时候不可能嘛，对不对？
不可能。
请大家真的不可能，因为通常在验证的同时都是因为你要下单，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你要用哪一种验证嘛，然后直接给你简讯，然后在58秒钟然后你必须要再把它点进去，所以他不可能来到你现场然后给你逼一下说哎 你那个燕子嘛，不可能嘛，对不对？哎，不过请教一下主任，如果以这样子来讲哦，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诈骗集团不是只有境内跟境外而已，因为他们现在合作真的很厉害。我们司法这样跨界的一个调查哦，尤其是我们台高检，我们真的很辛苦哎、欸，我觉得我们好像那个校长兼共青，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刑事部，你看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就是没日没夜一直在想尽办法。以这样来讲，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说报案人他的报案的时间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来去追回他的损失点哦，就是最低最低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个方式可以做一个情境沟通，让他们知道说有这个状况的时候不要再理了，就是有那个请你就是打叉啦。
其实我们一直在跟被害人有一直的不断的在做宣导啊，法治教育，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或者是我们在遇到诈骗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随时提高警觉，最好不要被骗，但是一旦被骗，一旦输进去了，哦，你已经来不及了，你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已经什么东西都已经交出去了，当下真的希望大家马上报警，
对，165
专线，不要犹豫就给他打下去，
而且他会马上查，
对，而且他在查的过程当中，他一旦确定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诈骗的手法，马上可以来冻结你所汇出去的那一个账户的金流，就可以把钱锁在那一个账户，不会让他再转出去，那日后案子成案之后，被害人才有机会从那个账户再把自己的被骗金额再取回来。
对，这点请大家真的要记得，然后你也不要一直去奢望说我们检警调、哦、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全额拿回来，
是，
我们会想办法用力想尽办法帮你找回来，可是不能给你200%哦。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有些人真的他的一个观念觉得说我都跟你讲了，你就是一定要想办法。
对，因为现在其实金流它在转账
太快了，
太快了，然后它的那个转账的方式也很多。
对，
那包括有很多海外的账户，其实一旦它转散出去之后，其实要再追回来的机会是非常的低的。
最后尹琦来跟大家说明，
这边就是要跟大家呼吁说，如果真的。不管是你是身为买家或者是卖家，只要是对方有提供给你连结啊，或者是 LINE ID 又或者是 QR code， 请一定要查证说这些有没有可能是造假的。那如果真的不是很确定的话，都很欢迎可以拨打165来进一步查证。